晚点是心情分享，欢迎回到小不高兴带来的异化边际。那么这期节目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自我意识以及意识的边界。哎，这个话题好像听起来有点玄乎啊，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想跟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那么咱们是由一个电影的观后感来引出，可能使这个话题显得没有那么的形而上，有一个具体的背景。那么这部电影呢，就是目前刚刚上映的《终结者：创世纪》。那么熟悉这个系列朋友都知道，这是《终结者》系列的第五篇。那么在这期节目里呢，我也是尽量只谈其中的细节元素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感受，而不涉及大规模的剧透。哎，当然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剧透可言，因为根本的情节包括时间线的设定，相对于之前的几集啊都没有大的突破。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没有根本性突破的情况下，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到电影院去观看这部电影。因为其中除了有各种绚丽的特效之外，还有一些让人觉得特感动的地方。而感动我的第一点呢，就是整部戏中致敬元素的使用。哎，其实不仅仅是这部电影啊，近年的各种电影大作都有共同的趋势，就是向之前的剧集进行各种角度的致敬啊。比如之前上映的《侏罗纪世界》，它向第一集《侏罗纪公园》的致敬啊，是来的特别的露骨啊，特别的充分。虽然有的情节有的致敬看起来有些过于勉强和矮板，但整体的感受还是好的。那么说到这部《终结者：创世纪》呢，其中最大的致敬元素毫无疑问就是施瓦辛格。他的造型、他的语言、他出现所带来的背景音乐，都是让大家感觉到血脉喷张、特别激动的点啊。而其中当施瓦辛格所扮演的 T-800 机器人说出那句经典的 I'll be back，再加上那超经典的背景音乐，我真的有一种想从座椅上跳起来的冲动啊！哎，但说到这句再经典不过的台词，也有一些遗憾。我遗憾的是，在结尾的时候，它出现的并不是这句话，这和我个人的预期有很大的落差。如果我没记错，结尾大概的意思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元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未来并不是注定的。哎，这个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但并不是那么的掷地有声，并不是那么的经典。如果结束语能改成 But one thing is for sure, I'll be back, 那我就觉得这部电影简直就完美了。那么除了施瓦辛格所扮演的 T-800 之外，反派角色 T-1000 液态机器人，他的一个警察形象，他的奔跑以及直升机追击的戏码，都是对第二集 Judgment Day 进行很好致敬的元素。虽然在整个的构思和表现力上，也许没有第一次出现液态机器人带来的冲击那么强烈，但依旧足以使我的心跳加速。那么除了这两大最经典的机器人形象之外呢，片中也有很多的剧情是向同行的作品进行致敬。哎，这就太多了，咱们就只讲和变形金刚相关的。比如老警员出现的时候呢，他同事就调侃到，哎， Optimus Prime 来了。再比如在天桥底下他们开着学校大巴的时候，如果你留意的话，这个大巴的旁边有一架卡麦隆的汽车，这个和变形金刚里面的大黄蜂是完全一样的车型。而之后施瓦辛格所驾驶的那部警车呢，又使我想到了变形金刚里面的路障。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两部电影的制片人或者导演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也并不知道这样的情节是不是刻意的向同行进行致敬的设定，但看到自个儿非常钟爱的两部作品能有如此的交集，即使他们是一种意外，我也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好了，聊完致敬的元素，咱们来探讨电影中一些奇葩的细节。第一点，机器人为何要有牙齿？我觉得对于 T-800 这样的机器人，因为它有一个人形的表皮在那边，所以有这样一个牙齿的设定呢，可能使它更容易混入到人群当中。但对于片头出现的在机器人统治下的那些并不需要人形外衣的卫兵，他们也有两排整齐的牙齿，这个设定我觉得挺诡异的，甚至是有点无厘头的感觉。第二点呢，是在2017年科技高度发达的年代，竟然还用老式的炸药，这个似乎也是在映射科技发展的时候，似乎总有些领域是被遗忘的。又是我想到了侏罗纪世界里面，在那么发达的一个公园里面，竟然还使用 walkie talkie， 这个难道是编剧所故意设定的某种黑色幽默吗？第三点要聊的细节就是 casting 角色的选择。 女主角 Emilia Clarke， 她在《权力游戏》中扮演的龙女，相信给了很多观众一个特别深的印象。那么在这部《终结者》里面，她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卖力，但多少还是给人了一些稚嫩的感觉。而这个稚嫩呢，并不是年龄或者是造型上的问题，而是她整个心理的一个强大度。因为 Sarah Connor 这个角色呢，应该是内心非常彪悍的，应该是像 Judgment Day《终结者》第二期里面的女性角色表现出来的一种强悍的特质。而在这方面呢，似乎 Emilia 还没有达到如此强势的一个位置。那么这集里面的 John Connor 是由 Jason Clarke 所扮演的，整体而言他的表现是到位的，而且形象的个性设定呢，相对于之前的 John Connor 也算是有突破了。那么在这一家三口里面，表现最为拙劣的应该就是 Jai Courtney 所扮演的 John Connor 的父亲了。 Courtney 其实在之前也会有很多精彩角色的演示，但是这一集里面的终结者呢，他的表现确实是有点过于脱节了，台词和动作的表达都过于生硬，很多时候让人感觉是完全脱离于整个剧情之外的一个人物设定。而与之相对应的，这集终结者里面最棒的角色，最棒的演员依旧是个人最爱的施瓦辛格。就像他台词中多次提到的 old but not obsolete， 他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坚韧甚至幽默都是恰到好处。而这也使我更加怀念他的老对头，在第二集里面扮演液态激情的 Robert Patrick， 不知道这老哥俩还有没有机会再次同台演出了。这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话题可能就有点悲伤了，就是离开施瓦辛格这样一个演员，终结者电影系列是不是就真的该完结了？相信面临同样问题的还有钢铁侠系列，可以说这些演员呢，已经将角色本身打上了他们自个儿性格的标签和烙印。我甚至很难想象由其他人扮演的钢铁侠，很难想象由其他人扮演的终结者的 T-800。那么好了，以上两个板块呢，我也是跟大家聊了这部电影个人的观后感，以及对细节的一些个人解读。那么最后呢，咱们就引出本期节目的一个主题，自我意识以及意识边界的扩张。可以说这部电影情节的设定整体来讲是比较老套的，其中涉及的自我意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科幻世界的题材背景。而像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一样，比如多重时间线的重叠啊，量子理论及平行时空理论的引入，基因工程类的突破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概念的艺术演绎比较容易表现出来科学合理的一面，也能使得整部戏在天马行空的背景之下显出一些貌似理性的元素。而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例子里面呢，个人以为自我意识以及意识的边界是一个终极的科幻类的话题。其中的表现形式呢，无外乎是对自我意识的一种模糊把握，或者是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恐惧心理。那么这个也就引出了一个特纠结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边界是什么？其实古代西方的哲学家就已经说了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思故我在。而这样一个哲学理论呢，和我们从小所接受的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教育是有根本区别的。在这样一个理论背景下，世界可能并不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而是世界本身。而这个世界本身呢，很有可能是一种意识的共同体。举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例子，你可以把整个世界设想成一个容量近乎无限的服务器，而我们每个生物甚至每个星球都是与之相连接的个体装置。那么说这个例子可能并不恰当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远比单体装备与云端或者是总服务器之间的联系要复杂多。而在个人的解读里面，每个单体的自我意识与整个世界的意识共同体之间并不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因为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感觉，单体意识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的，但除了这种联系之外，我认为更重要同时也是更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自我意识与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共存。也许更简单直白的表达就是，我是我，我也是整个世界。我不记得是在一本书还是一部影视作品里面看到这样一个情节，引起了我内心很大的共鸣。当时的表达是这样的，当人的自我意识上升到了一定空间之后，你就会意识到自己 并不是单独一个人本身，自个儿也是水中的鱼，自个儿也是苍天大树上的树叶，自个儿也是空中的雄鹰，自个儿也是草原上的骏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意识的共同体。当然，这样一个认识的提升，这样一个边界的扩展是非常困难的。就像在二维世界里的人很难想象整个三维的空间是怎样的一个构造，自我意识的扩展以及它与共同意识之间的融合，在今天看起来似乎还是一件特别虚无缥缈的事情，但我却坚信它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但和所有的进化一样，我相信这个过程会是特别漫长，甚至是伴有痛苦的，因为从某些角度而言，这样的进化是与我们生物的某些天性相悖的。比如我们从婴儿时期开始的整个成长历程，自我意识的形成，自我意识边界的划定，都是非常重要的生存技能，所以要我们自个儿去逐渐模糊掉多年以来形成的自我意识的边界，是一件困难到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对于这种边界概念根深蒂固的我们而言，自我观察、自我反省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手段，就是借助于外界或者说是第三方的视角。而这个所带来的就是利用所谓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自我意识进行观察、捕捉和解读的一些荒谬理论。之所以说它荒谬，因为根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它的出发点是建立在明确的边际效应上。而这样一个固执边界存在的效果，就是任何现代化的科学理论甚至高科技的设施装备在发展和设计的时候都受到如此理念的一种限制。而任何有科学精神的人都会明白，如果你的前提假设是根本错误的，那么你得出正确结论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有些时候对有些终极问题的解答，可能并不能通过对所谓外在世界的探索所获得。真正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我们对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省当中摸索。那么说到底，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边际，也许就像自我意识和意识共同体的边际一样，并不是也并不需要来得那么的清晰分明。好了，有的没的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是希望能引起你内心哪怕一丝的共鸣吧。那么也是希望感兴趣的朋友能够订阅我在荔枝 FM 上的频道，在这个平台，在微博上面能跟我有更多深入的交流。我是小不高兴， I'll be back.